他是神的选民嘛，是耶和华上帝选他们的，是吧？拣选。那那些犹太人，但是他也不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人，他们是将来他们是会在哪里？就是他们的。
现在我们这个题目呢，就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犹太人，或者叫以色列人。另外一个呢就是基督徒。那么在圣经里啊，我们就来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28节，要读到29节。罗马书第二章28节读到29节哈，或者我们请一个人读吧。那请听读好吧，罗马书第二章，就是最后两节，最后两节哈。
第二章最后两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好了，那我们来看在新约，这是新约保罗说的话，这是犹太人，外面做犹太人的，那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什么叫做外面呢？他的遗传，他的血统是从亚伯拉罕下来的。这他天天他们出生以后到第八天就要受隔离，他们要守摩西律法，好不好？这种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那么意思就是说，他是外面做犹太人的，还有一种就是里面做犹太人的，在乎灵，不在乎泥文，那个泥文就是律法。那么这一批人就是指的基督徒来讲。所以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基督徒也是神的选民。犹太人他是神的选民，根据什么？根据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那我们就来读一遍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创世纪我们先读第一章，那都不是写第一章，12章第一节。读到第3节，创世纪12章第一节读到第3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这是亚伯兰听了神的话，他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要他去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就是迦南地， 那么我们再来读十三章十四节读到十七节，十四节读到十七节。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不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好了，神对亚伯兰说，把迦南地就赐给他了，好不好？迦南地就是现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神就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并且神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那就很多啊，尘沙那样多啊，这是神给他说的。好了，那么再读十五章第四节，或者说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第三节读到第六节，好不好？读到第七节，好，三到七节。
亚伯兰又说：“你们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意。
你看刚刚十三章是说亚伯兰和他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这样多，到第十五章就是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看到没有？所以亚伯拉罕有两种后裔，一种后裔是属地的，还有一种是后裔属天的。属天的这种后裔就是指着基督徒了，属地的后裔指的什么呢？以色列。所以神有两种，亚伯拉罕有两个后裔。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因信称义，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凡是因信称义的都是亚伯拉罕后裔。你看这里不是有一句话吗？第六节，刚刚十五章的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好不好？我们今天也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他的后裔。我们这些后裔是天上的星。以色列人不是因信称义，以色列人，所以他是地上的尘沙。那就是罗马书说的两种的后裔。刚刚我们说罗马书，一种叫真犹太人，一种是属地的犹太人，好不好？就是两种了。好了，那我们看这个属地的犹太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将来怎么样啊？他到现在他也不相信一主耶稣啊，他不相信主耶稣。那我们来读一出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请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先从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读到十二节，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九章，
对吧？
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这是第一节。
对，这第一节。 就是耶稣过去的时候，
耶稣过去的时候，
大家请听读哈，请听读。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份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不知道。”
好，你看这一张圣经是非常特殊特别的一个圣经，这里就是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么我旁边坐的这个是李医生，他从北京来，他是眼科医生，生来是瞎眼的，你能够把他医好吗？不可能吧。但是主耶稣却把他医好了。这医好了以后，他只知道这个人叫耶稣，别人医不好我，我眼睛看不见，我就在讨饭。但是耶稣看见我了，就把我医好了。我只知道他名字是耶稣，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哦，那我们还要读这一章。好，请我们读第二十四节。啊，要读到三十四节，二十四节读到三十四节，还是这一章。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呢？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的。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当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那我们就看见这里了，犹太人怎么样对耶稣的看法呢？他说耶稣是一个罪人，但是这个眼睛瞎的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他把我医好了。他又讲了，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如果他是个罪人，他能把我眼睛医好吗？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神不听罪人，只有信奉神遵行神旨意的是在听他，那就是耶稣是信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神才能听他，他绝对不是这样罪人。结果这些犹太人怎么讲啊？法利赛人就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对，我们不会相信他的。神对摩西说话我们知道，圣经有记载，所以我是摩西的门徒，我们不是耶稣的门徒。因此我们就看见了犹太人他们至今仍然是抓住摩西不放， 抓住摩西的律法不放。他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不是耶稣的门徒。至今他们还是这样，少数的人信耶稣了，大多数的人没有信耶稣，就是犹太人。我到耶路撒冷去了，我去过大概20多年前，我到耶路撒冷一去，耶路撒冷有一个墙，原来叫做西墙，东南西北的西，现在叫做哭墙。我在那里去看，很多人站在那里哭祷告，低头祷告，穿西装，也有军人，都是以色列人，在哭墙面前做什么？就认他们的罪，就说我们祖先犯罪，我们犯罪，所以犹太人被德国人杀了那么多好多万。历代以来，你看现在犹太人就说是以色列国灭亡在巴比伦王的手里，巴比伦王把他灭亡了，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了，但是这个国家还没有灭亡，这个民族还在。你看我们中国清朝到现在只有几百年，那么清朝这些人基本上都同化完了，我们还有一些民族，我们中国还有多民族的国家，但是这些民族的话我们来看，他们也存在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犹太人是几千年，但是现在他们还存在，不但存在，神还应许说这批犹太人他们还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等到主耶稣再来。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你读罗马书，罗马书
在其他的列国里面呢，都已经呢都有王都已经存在，就是说在就是除了以色列，
我们读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25节，读到26节，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25节读到26节，十一章。25节读到26节，
弟兄们，
对，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我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据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
好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会被消灭，虽然德国人把他们杀了多少万，到现在他们仍然存在，而且复国了，成了以色列国。那么圣经里说了，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怎么样都要得救，现在就等这个时间了，他们得救的时间。那么他们什么时候会得救？圣经里有没有进一步说清楚他们什么时候得救？圣经里讲了，那我们要读一书圣经，请你读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14章。撒迦利亚书14章，马拉基的前面一点， 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还没找到。
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兴起四支国家，然后呢来管辖他们，就是在他们当中呢是没有王，
没有王，就是没有。马太福音前面，
马太福音的前面。所以说今天呢，就是我们在主要这个扫罗的时候呢，
马太福音前面一点，
这个扫罗就是以色列人向先知撒母耳。就是特别的要求，
撒迦利亚书十四章，
撒母耳从他们，
你这是什么？
从以色列民当中，
亚伟，哎，对对对，十四章，好，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哈，
就这哥们儿声音，
好，那么慢，
好，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前途。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火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犹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往来。
你看这里是说到有一场战争要打，这一场战争是万国，万国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世界上的国家都要来打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打不赢，打不赢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耶和华就降临了，这个耶和华降临就是主耶稣降临，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是降临在哪里啊？是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是耶路撒冷朝东的一个山，叫做橄榄山。主耶稣一降临到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就是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从谷里面逃跑了，就拯救他了。这个时候全体以色列人都看见这个降临到脚站在橄榄山的这个人，就是他们把他钉十字架的这个，全体都看见他了。所以这里就是说，当时是外邦人的数目天满，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怎么得救？他们亲自看见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到橄榄山上。
那这时候是不是包括就是那个时候活着的人和在那个之前死了的那些人也都是那个时候？
你说
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啊，
好，
那
个时候能够看见他降临
的
那都是活的人，
活着的，对，
死的人都没有看见。
OK，
啊，他们还没有到时候。
哦，
这里又要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你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
在约翰福音后面。
啊，这个要问看什么？使徒我们从第六节读到十二节。六节读到十二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举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未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向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
十二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这个时候耶稣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看到没有？他在橄榄山和门徒聚集，他说完话以后就从橄榄山上去了。门徒看到上去，天使就怎么讲？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这样吗？就说他是从橄榄山升上去，所以他来的时候还要到哪里啊？还要在橄榄山。所以现在有的人传道人在那宣传说主耶稣啊，主耶稣，你看有些异端啊，是耶稣都来了，在哪里？在中国河南。
嗯，
这就是假的了。
嗯，
有的人说在美国。
嗯，
这都不对了。如果主耶稣要降临，一定降临在哪里啊？橄榄山。一到橄榄山，那个时候正在打一场战争，启示录把这场战争叫做哈米杰多镇战争，启示录的十六章叫做哈米杰多镇战争，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打以色列，今天还没有到，但是当然有一天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要去打他，马兵都有20,000，这是在启示录在讲，以色列人打不赢了，主耶稣就降临了，一降临主耶稣就救他们了，所以他们就才看见说，现在这个耶稣是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原来他们没有相信，他们错了，所以现在他们还大多数人不会悔改，到那个时候要悔改了。所以保罗就讲，所以保罗刚刚在罗马书11章讲，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吧，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不过是那个得救的人数呢，是当时还活在地上的。啊，
死了的那些人呢，就是那个之前死了的那些
人。死了的那些人，
嗯，
那就是神要按照摩西律法来审判他们。
哦。
啊，那就是罗马书2章。
哦。
有律法的人。说在律法审判，因为今天以色列人如果他信了耶稣了，那就按照他信不信耶稣来审判他。你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已经死了，那就按照律法来审判他，就是罗马书2章，对不对？有律法的以色列人就按照律法审判，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哎，那就按照良心审判。好，
那他们下地狱的概率很大。
那么看来以色列人啊，还不是在下地狱，
是吧？
他们要在黑暗里头
哀
哭切齿。
嗯，
啊，这是圣经上说的。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嘛，我们读马太福音第8章。发现这个当中的过程呢，好像就是很马太福音第8章11节到12节。11节到12节，
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
要前面你还要说11节到12节。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好了，那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没有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不能进天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进天国了，他们不能进。那么他们在那个时候进天国的时代，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在外面的黑暗里头怎么样？
哀哭切齿，
还不是下地狱啊？不是地狱，在黑暗里头要哀哭切齿。这是以色列人的哀哭切齿。我们基督徒也要哀哭切齿。那就请你读马太福音22章。
这是以色列人的哀哭。
哎，这是以色列人，这要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再读马太福音22章。这个时候他的主人呢，就给找到你，看见没有？
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建议，这个建议呢就把扫罗呀就引到了大漠的面前，引到了
我们都
那个人怎么建议呢，说什么不如我们
第九节读到十四节，九节到十四节，好吧？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九节到十四节。
所以，
那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死，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去了。
目的是什么？
筵席上就坐满了。王七还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他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是指的基督徒的讲，基督徒没有穿礼服，就是说你不是圣洁的，你这种基督徒也不能进天国，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那还有一书还可以读二十五章，把它读二十五章。
然后呢，这个神人一定会指示你当走的路。其实这个时候跟他讲的，一旦神人呢把当走的路指示给你。
二十六节，二十五章的二十六节，读到三十节。
听见没有？因为什么？就是一生的路啊，就是落在神的手里边了，是最保险。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就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钱银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得过他这一千，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好，你看到没有？这是仆人啊。主耶稣回来要审判的时候，所以有的基督徒也要在外面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好不好？这里有两种的哀哭切齿，一个是以色列人在天国的时代千年国度，他们不能进去，他们也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另外我们基督徒不能进天国的基督徒也要在外面黑暗里头哀哭切齿，都不是下地狱，好吧？都不下地狱。
要带领
到
你面前来，你要替他做。
这是那个千禧年的那个时候。
哎，不是千禧年。
这个过程呢，是不是？人呢就是在各方面的工作。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说这个基督徒就是属灵的和属肉的，是不是变成属肉的？
对，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生命不长进的基督徒。好不好？他仍然爱世界的基督徒，仍然天天犯罪的基督徒，好不好？这种基督徒，那以后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
是一千年之后呢，还是可
以？一千年，国度的时候一千年，到一千年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因为一千年他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这个原文的意思，哀哭切齿。就是为什么叫切齿，是咬紧牙齿痛恨自己而流泪，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天天好好读圣经，好好聚会，好好祷告，好好背十字架，那跟谁说为什么
后悔
多久？一千年。我们现在一个人活几十岁，那是一千年，那就天天后悔。一千年以后，那他后悔了，以后就进到新天新地了，那就是没有赏赐了。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在千年国度里头他没有赏赐，我们不得胜的基督徒也没有赏赐。所以基督徒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啊，你看呢、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应该怎么追求？那就是腓立比书。
腓立
比。第三章。
可能写
十三节，要读到十四节，腓立比书。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好，看得好。腓立比书，第三章啊，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十三节哈、啊。我只有一件事，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第三章十三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来的奖赏。今天我是奖赏，今天我是奖赏，好吧？
讲弟兄，这些哀哭切齿的人，一千年以后他能去新天新地，这个地方的是哪一节圣经？这里是在启示录。
好，那么我们来说到，他们以后到哪里去？那么请你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或者说多读一点嘛，啊，读到第六节，好吧？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先读这里再说哈。
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那我们看，这个叫做新天新地，那是过去的天地都没有了，啊，完全没有了。那么能够进到新天新地的人，那就是神的儿子了，因为神是他们的父，好不好？好，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
好，那请我们注意，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这里就肯定了一点了，你只要是相信耶稣的，你就是神的儿子了，这一个要肯定。 第二个我们要读，也是这一章的十四节。这一章的十四节。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
灵。好了，我们因信不但是神的儿子，也是有圣灵住进我们里头。因信我们也得到圣灵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有两样你得到了，一个是你是神的儿子，就有永远的生命给你了，有神的生命给我们。那第二个，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两个东西是拿不走的了。圣灵是在我们身上做凭据了，他说凭据了，所以我们就是属神的人了。那我们将来我们的结局，我们这些人到哪里去？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啊，我们这些人啊，就要叫做永远与神同在了，不会离开主了啊。这个就要请你读一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读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读到十八节。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领。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所有死了的基督徒和当时活着的基督徒，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就要和主永远怎么样
同在
了，好不好？那就是永远了。所以到新耶路撒冷我们就一定要进去了。不过千年国度了，千禧年了，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就不能够进去，他也在黑暗里头怎么样哀哭切齿一千年，好不好？哀哭切齿一千年，这一千年过了以后，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有神的生命，他还要进到新天新地去，永远和主耶稣同在一起，好不好？这里就是赏赐没有了，所以保罗刚刚讲赏赐，好不好？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么这像个标杆直跑，我要得到基督允许给他的奖赏，好不好？那么有的基督徒不愿意跑的，那就没有这个奖赏了，奖赏就是一千年千禧年。没有奖赏的怎么办呢？今后还会和主耶稣永远在一起，好不好？那他新天新地了，不会分开了。
不信的人根据良心审判，不信的人借着良心审判，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可能不用经过这个哀哭切齿，直接在迁徙国度里了。
不信的人 他们是凭着良心审判他。那么这里就有两个审判，一个就是不信的人，他已经死了的人，那个时候要在哪里审判他呢？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白蛇大宝座那里要审判他。那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十一节要读到十五节，十一节读到十五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了，你看这里啊，十二节就说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就是死了的人，好不好？所有的死人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蛇的大宝座，好不好？所有死了的人要在白蛇大宝座那里受审判。那么活的人怎么办？那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地上还有活的人，他们又要受审判。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读到四十六节。
但凡子在他荣耀里，
马太福音
凭着众天使
二十五章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三十一节，三十一节，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我们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莫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又要向那右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先降临在半空，基督徒都到半空了，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地上所有的人都是活着的人，好不好？死了的人那个时候主不审判他们， 要到白色大宝座的受审判。这个时候凡在活在地上的人，主耶稣就降临在地上，他要立一个宝座，所有地上的人都要在他的面前受审判。把这两批人就分成了两批，一批叫绵羊，一批叫山羊，好不好？他们的结果都不同的，好不好？
那展弟兄，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就讲拉撒路和拉撒路的故事。
对。
那他不是就从这里面我的理解哈，就是不知道对不对？他这上面说就是你只要一死，死了以后就是。就定了那个终生的，你就是已经定了。好像我听你的那个讲的，好像你在死之前如果没信的话，我好像还有一次机会。但是从这个里面讲，好像就是说你一死死了以后，只要你断了气，你就已经决定了你有没有你信耶稣和没信耶稣，就是说你要不要去永生和不能去永生，好像你就只有一次机会。
啊，对，这个没有。
你的，我听了你的，好像感觉好像我死之前没信也没关系，好像我按着良心审判，我还有一次机会。
啊，没有没有，没有任何机会了。那么你刚刚说的十六章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十六章，就是拉撒路。
十六章说到拉撒路和财主。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说到他们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对。
因为一个人死了以后啊，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
嗯。
对不对？人有灵魂第三个部分，人死了以后我们的身体都到坟墓里了，那一定要腐烂了，对不对？圣经里讲你出淤土一定要归淤土，所以拉撒路的身体也就没有了，财主的身体也没有了，但是他们两个还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圣经里把它叫做阴间，所以他们人死了以后，暂时人在哪里都要到阴间去，阴间就分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拉撒路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财主的地方，所以阴间呢有两个地方，你记得主耶稣啊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是不是在他旁边，有一个强盗悔改了吧，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哪里，
乐园，
那是阴间里有一个地方叫乐园，主耶稣也到了乐园，主耶稣在阴间是不是有三天三夜啊？
有啊。
哎，
在
到哪里啊？那就是阴间的乐园了，对不对？
他去了
阴间的乐园，但是他不停留在阴间的乐园，他从阴间的乐园出来啊。这个要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的读到三十二节，好，三十节读到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章。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好了，那就是主耶稣到了阴间了，好不好？但是不撇在阴间，他复活了就从阴间出来了吧？
对。
但是亚伯拉罕有没有出来？
没有。
还没有。拉撒路有没有出来？没有。他们还在阴间。不过主耶稣去的地方是阴间的乐园。因为他跟那个强盗讲，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但是那个强，那个这里是说到的另外一个就是财主，财主还在阴间受苦的地方，他不会出来，好不好？什么时候出来？那就是主耶稣最后要审判的时候了，好不好？他才从阴间出来了。现在
有白色大宝座的地方，
白色大宝座。现在他没有出来，所以白色大宝座是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 都要从阴间出来接受审判、现在还没有。
那
这个地方其实挺重要的，这个就是好像以前也问过蒋弟兄，就是关键活着的时候没信耶稣的人，他没有宣告他说他信耶稣做救主，这个人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
对，
他不是按照良心审判是吧，就是审判的原则，
对对，
那这些人他最后审判的结果，那他会不会在生命册上，这个实际是很关键的。
所以白色大宝座那里还有个生命册，就是给这些人的生命册，比方说孔子、孟子，对不对，这些道德家，我们中国人都说他很好，品行很好，他如果一生都是按照良心来行事情，所以他那一天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就看那个生命册上有没有他的名字。
这个谁都不知道，
那不知道，如果有名字好了，那就是免去那个第二次的死，如果没有名字，那就进到永火里去，
永死地狱。
听着良心来行事，知道过福音没有
信的。现在就是按照圣经里讲，你听了福音，你拒绝了福音，那就不是这种人了，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好不好？那就是去拒绝福音了。好了，那么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了，你看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
定下定
我们先读十六节吧，要读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
第三章，
第三章十六节，
十六到十八，
第三章，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
罪，罪就已经定了。你什么时候不信，那就什么时候就定了。因为你不信主耶稣啊，你说这个、我还有没有机会，就没有机会了，就罪就定了，因为你拒绝了。那我死了以后我还有没有机会，没有了。那么彼得书信里面讲到，主耶稣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体，那么这个灵是特别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挪亚方舟的时候，不是指着一般的人啊，挪亚方舟。
就是这个你怎么解释？
那我们来看，
对，
那我们来看，彼得后书
他的意见去传福音，
对，
第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
对，我们来看啊，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
神，
还有呢，
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哈，
神也没有，
就读这一节吧。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只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发了。
好，我们再读第三章。好，请你来读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
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回。
好，再读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前书第三章，
前书
十九节，你要读到二十节，
第三章，
哎，前书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十九节。
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幸存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好了，主耶稣在阴间，他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吗？他死了有三天三夜吗？他借这个灵曾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监狱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看管的地方，那是指的哪些人呢？挪亚方舟，挪亚方舟全世界的人都被洪水怎么样
淹
都淹死了，他们的灵现在在哪里呢？是在监狱里面。主耶稣就去传福音给那个时候的这些人听，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哈，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耶稣已经降临了，是不是？他已经降临了，玛利亚把他生了，但是挪亚方舟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出生，好不好？所以他就借这个名去传福音给挪亚方舟那个时候的人听。所以看来那个时候的人还有一点机会，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好不好？现在主耶稣已经来了，你不信主耶稣的名，就罪就已经定了。那个时候是挪亚方舟，创世纪里面。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降临，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好不好？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主耶稣曾经传福音给他们听，好不好？哎，
不过贾弟兄，这个英文这段的英文是这么说的，英文他没有感觉有传福音的传道的，
不错不错，
他用的是叫 proclamation， 这个是叫宣告，他向那些个人宣告，向那些灵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就是对那些人宣告，是他们是不听的，就是不顺服的，就是在挪亚的那个时候，感觉好像不是传福音，是就宣告告诉他们，就像宣判似的。他的英文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第十九节，三章十九节，彼得前书。
好，那么我这个地方呢？
他用的是个 proclamation， 我不知道您的原文。
我这个是preach。
Preach， 你看，
我这个是
preach 是传道，对，
对对对，
他这个地方是 proclamation，
对对对，
这个，所以就是你希伯来原文是什么不知道啊？
那么我可以把它传好。
proclamation 这个词在讲报佳音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所以它不仅有宣告的意思，同时它也有特指传福音的意思，
传福音的意思也可能，
所以可能 preach 翻译的更确切一些。
对对 ，OK， 太好了，这个有争议的，我听过好几个人是不同的说法。对，好。哦，你那边用的是 preach， proclamation。OK， 就关键希伯来文最准，要是不是希伯来，这是希腊文应该是。
对，
希腊文最准，这个因为它原文是希腊文。大洪水淹死的那些人反倒有一点点机会，因为神可能给他们证明，但是耶稣时代就信约了以后，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信，基本上应该是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嘛，可以借着得救，是吧？
这个这个字啊，在原文这个字啊，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也用的这个字，也翻译成传道。
传道，那就对。
就是说，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也用的这个字。
用的这个字。
这个字一共用了六十几次。
哇，那就是 preach 更准。
哎，他用 preach
跟王弟兄说的。
是。
好了。
好，
蒋弟兄，那个 就是那个埃及人出啊，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四十二战，那个
经过什么？
四十二战。
啊。
四十二战。
哦，四十二个战。
对
对对。
那就是说，其中比较重要的那个加底斯，那个战，那他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属灵？
好，那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那我们来读民数记三十三章。
民数记三十三章。在最前面。
三十三章，好，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载下面。
好，
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是这样。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读这一章，请我们来读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
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俄尔山以东地的边境。
这里就说到加底斯了，你是问到这个吧？
嗯，
好了，那我们来看加底斯，我们就请你来读生命记，往后面翻。对。第一章。第一节。
那个
我们要读到
那对着基里亚贝安营嘛，那么基里亚贝的呢就在这个
读到第四节吧，我们读到第四节。
我们就不是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说湖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阿喜路以撒巴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找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红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和巴山王奥。
好好哦，没有读哦。那我们来看啊，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四十二战，啊，最后我们是读到加底斯，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来读这个地方来看，第二节，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利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好，请我们注意哈。到加底斯巴利亚只有多少？十一天的路程。可是以色列人第三节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走了多少年了？十一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四十年。你看，
嗯，
就是绕啊，在旷野就绕来绕去了。好，那我们再读这一章，就是生命记的第一章十九节读到二十节。
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
好，再读，再往下面读。
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 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地，那句也发金黄
啊，请你往下面读。
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内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的人。
啊，请你在再读36节好不好？
我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彼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
我下面读到38节，
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是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
好了，那我们来看加底斯，和又叫加底斯巴尼亚。
嗯，
这个地方实际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走到这个地方只需要走11天，就到迦南地了。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派探子去，探子回来以后就报恶信，他们就不去了。
嗯，
不去神就让他们在旷野走了多少年，他们坚决不听神的话嘛，就是说他们没有信心。以色列人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所以就不愿意进到迦南地区。神呢，你既然不去，神就顺从他们了。顺从他们怎么办呢？你就这旷野去绕40年，最后绕完40年还要去到那个迦南地。因此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功课，就是基督徒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信什么？他说对神的话没有信心。这里刚刚读的嘛，神的话没有信心，一个基督徒对神的话没有信心，你就不能够往前面走，那就要绕很多的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很多时间浪费了，功课也没有学好。因为信心，这是信心的问题了，好不好？所以加底斯巴利亚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他们失去信心的地方。只有两个人进去了，所以主耶稣说呼召的多，选上的怎么样？少。以色列人出埃及多少万人啊？是200多万人啊。好吧，200多万人，只有2个人进去了，他们都发怨言，我们不去了。那么这2个人，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为什么？他们有信心，再困难的环境，我相信神，神能带我进去，好不好？我不怕环境的困难。好，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基督徒学一个功课。那也就是说，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任何的环境再难，你的眼睛是看神，你的相信心是信神说的话啊。如果有神的话，你就千万相信神的话，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不要相信环境的困难，不看这一个，那就看手啊。这就是我们 要学的功课，一生的功课也就是这个功课，好不好？要不然我们就在这一生浪费很多的时间。本来你苏林的生命很快的长进嘛，现在长进不了了，好不好？
那讲的说你从那个就是从人，就是上帝创造这个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亚拿族人他那么大，就是我们跟他比就像蚂蚱一样，为什么他是那样子的人，我们是这样子的人？
嗯，好了，那我们看啊，神造亚当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这个没有错。
嗯，
但是你要记得人后来就犯罪了吧。
嗯、
哦、那么亚当的后裔、
嗯、
有很多的后裔啊、
嗯、
不一定完全跟亚当一样了。
嗯，
他就犯罪多了。
嗯，
那么人一犯罪以后，那各种的罪都出来了。
嗯，
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创世纪第六章里面，
嗯，
人那个那里说到生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还生出人来，那个人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对不对？为什么？
就神的儿子是指什么？
啊？
那个他说的神的儿子是？
那是指的肉体的，神的儿子是指的天使来讲。
天使，犯罪天使。
那是犯罪的天使，好不好？因为那几个希伯来字的话，神的儿子们，他是复数了。
嗯。
和约伯记的第一章，
嗯，
神的众子。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
嗯嗯、
那个众子是指的天使、
嗯、
神开会的时候、嗯、神的众子一起开会、
嗯、
所以那是指的天使来讲，天使和人犯罪了、
嗯、
就生出了那另外的人出来了、
嗯、
那个叫做灵肉、
嗯
啊、是肉体的、
嗯、
天使是灵，人是肉体、
嗯、
灵肉结合、
嗯、
好，那么这种人就是上古有名的人了，
对、
嗯啊，也是说也很强大的人了，高大的人了，好不好？人可以犯罪，天使还可以给人犯罪，那么人自己还可以犯罪，好不好？
嗯，
所以人的变化就是人自己罪引起的，好不好？
上古有名的伟人其实就是这些人，他们的后代就是
他们有后代，
对，他们是伟，就是这个伟人翻得不好，因为中文嘛，
对对对对，
他实际就是主要是强调身材高大的人，
对，
就特别高的人，
就天使跟人生的，
嗯，
对，
就是天使跟人生的、啊
啊、对，这是一种，这是在创世纪第六章有这种情况、嗯、好不好？所以关于这种天使，我们在读到彼得的书信的时候，
嗯，
就是神把他们都留在现在这种犯罪的天使，
嗯，
都留在坑里面，那是无底坑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
嗯，
神不救拔天使，天使犯了罪神不救拔，人犯了罪神要救拔，好不好？他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现在九点过了？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了？
嗯、
你看了，好不好？我们就王立松，可以吗？好，那我们请王立松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好。
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恳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
没嘛？
我们为着得着你的话语，我们向你感谢。
嗯。
我们更求你将你的灵让在我们里面工作，
嗯，
让我们能更多的得着从你来的智慧。
没嘛？
因为很多时候凭人的智慧，我们不能理解你的话语。
没嘛？
我们凭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能理解你的话语。
没嘛？
我们实在是盼望你能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每天爱慕来时得着你自己的话语，因此我们就在你的里面得着身量的长大。 主，我们求你保守和祝福这样的聚会。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即将散去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你，
谢谢，好好好，
谢谢，
欢迎来，欢迎来，有问题我们都交通，好不好？
谢谢，
谢谢。